就看到他们就很开心，所以就是为他们来感恩。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哈，主题是平安的国度。那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哈，无论是道德和信仰，并且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哈，都充满了问题和困扰。包括我们所在这个国家美国，包括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那作为华裔哈，我们夹在这个世界的大国的争斗之中，甚至也夹在大陆和台湾的麻烦当中，很多的议题我们不能轻易谈论，因为在我们当中都会爆发冲突，所以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与不安。那我们期待世界的和平，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但是最终这个世界和平的方案在哪里呢？人类还会有更好的时代吗？并且最近以色列被推进了战火，成为战争的焦点，未来它的地位在哪里？我们应站在何等样的立场？我们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请大家翻开圣经哈，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一至五节。Isaiah chapter 2 from verse 1 to verse 5. Yeah, we'll read together. Yeah.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他们用将刀打成犁头，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弟兄姐妹，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知道你放在我们心中的心意和你对世界未来的安排。我们就把下面的这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呢，哈，二至四节哈，与弥迦书一至三节啊，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弥迦和以赛亚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他们有可能就互相引述对方的话，那也可能他们就都是同被圣灵所感动，就写了下来。我们看到第一节哈，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以赛亚呢，为圣经的四大先知书之一。那他工作的年代呢，就是在大约公元前745年到695年之间。那时呢，以色列已经分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那以赛亚呢，就是在这两国的后期呢做先知。那随后的年代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被亚述和巴比伦掳去，那他们就亡国了。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四大先知书，包括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都是在稍后年代的先知书，被称为大先知书。那在众多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先知书中哈，以赛亚是最长的先知书，所以它大概有66章，被新约圣经引用的次数也是较任何一卷为多。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很多优美的经文都是来自于以赛亚书。那在先知书中，他的预言呢，通常包括四个重点，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他们被掳应当怎么做，神告诉他们。然后呢， 即将被掳在亚述和巴比伦及其后的那个回归的时代，神要预备怎么样的工作，他们应当怎么样来遵行。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弥赛亚基督第一次到来的时代，在先知书有很多的预言，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基督再来的时代，然后变成基督再来的时代，就是在第二次的再来。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就往往这个经文呢就在现在的时代、久远的时代或者更远的时代来回游走，让你有时候不确定他到底是在讲哪里。而以赛亚书呢，有关基督的预言它是最多的，比任何的先知书都多。所以昂格尔就说哈，我们主每一份的荣耀和他在地上的生活都在这卷书中一一说明。所以面对圣经的预言，我们如何来解释吗？我们说我们不能解释，这是充满了奥秘。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第一，耶稣第一次到来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释的。所以关于耶稣第一次的到来，有超过300条预言都应验了，关于他的出生，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的被卖，关于他的死亡和复活的预言。很重要的一点，他并不是以预言或灵异的方式来实现，他完全是照字面上来看。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他行神迹，朋友为了30块钱而将他出卖，他的手和脚被钉，遇贼一头钉死，葬在一个有钱人的坟墓当中，死后3天复活。那所有的这些细节呢，都在耶稣出生数百年之前都已经预言了，并且真的应验了。虽然在各种预言中有使用象征的意义，比如说讲到龙、讲到骑士等，也包括耶稣自己被描述为狮子和羔羊一样，但它都是描述字面上的意义。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这就是我来面对此经文的解经方式。神的话是让人明白的，它不是要人来猜测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哈，我们要先看到基督作王那个国度。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一个末后的日子。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讲到末后的日子，所以这是关于未来的意象，神给他们面向未来的预言。那末后的日子意味在那个日子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开始，但是这个日子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它也是关于我们的。所以这对以赛亚、以色列和基督徒都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往下来看第二点，这里讲到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耶路撒冷是一座坐落在山区的古老的城市，那里有摩利亚山，它是圣殿山的一部分，那里有锡安山，这是古代以色列的国家的圣山。在圣经中呢，锡安山常常被用来描述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就是指向以色列。而耶路撒冷的上城西就被称为锡安。那还有我们熟知的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一座山，是耶稣在那里教导门徒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万民都来到这里，许多国的民来到这里来敬拜。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盛况。然后第三节哈，万民就紧接着这样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独一真神在锡安启示他自己，他的话语。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呢，人人愿意倾听，人人愿意遵行，他们自愿来寻求耶和华雅各的神。这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成为万国万民的上帝，万民将寻求他的教导， 走他的道路。这时世界上已经不是不同的宗教并驾齐驱的年代，我想那个时代佛教、印度教、穆斯林这些宗教已经不存在了。耶路撒冷他高高在上，列国都要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了万众瞩目的中心。它不只是为了神的显明犹太人敬拜之用，它更是对全世界开放，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度已经超越种族、文化和国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世界信仰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同时我们要看到那也是世界治理的中心。所以下面就讲到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信仰了，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教会生活了，神已经直接介入社会生活、国家治理、国际政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上帝在人的国中实行审判，断定是非，上帝在西安掌权。我们上周读的诗篇47篇，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也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48篇，上帝对西安的应许。诗篇47篇第8节讲到，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这不只是象征意义，这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这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天要真真实实的发生的。启示录更是具体的给出这将在哪个时间段发生。在启示录20章描述了一个千年的国度，所以启示录20章4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文，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衣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所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启示录20章所描述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是他道成肉身，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然后这就开启了教会的年代。第二次的到来就是在人类末后的大灾难之后，基督会再来，这里描述死去的基督徒会复活，然后他们与基督作王1000年，然后那个时代还有活着的人类，也有没有相信，也还有国家，但是基督要在人的国中掌权。然后这个时段完成后，紧接着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活人，那个时代还活着的人，还复活的人，都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名字在基督的生命册上的就进入新天新地，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将进入永远的火湖。这是令人惊讶的。以赛亚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描述基督作王的那个千年国度。然后我们再来看第4节，真正的和平，他们也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我们看到世界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是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看到人类的武器要发生改变。那在这个千年的国度当中呢，带来了真正的世界的和平。当那日子来到，所有的武器将被改造成生产工具，刀要打成犁头，枪要铸成镰刀。这是古时代的这个武器的描述哈。这就以赛亚那个时代的先知，当他从神那里所领悟的意象，他可以明白了。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如果说把飞机、把坦克，甚至核武器这些展现给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所以他没有办法描述。所以神当把这个意象传递给他的，他就是用当时的语言。但是他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未来的那一天再也不需要生产军用飞机了，也不需要生产大炮和军舰了，都会改造成和平时期的工厂，成为民用或商业用的设备。1946年，联合国选址在纽约哈建立总部。那在总部外的东墙上面就刻着这一节以赛亚的经文，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这段经文成为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为此呢，还立了两座著名的雕塑啊，我想我是应该看见过的哈，我还有印象。一座是枪管上打了个结的手枪，这子弹就射不出去了哈，大家应该有看到。另一座是一个人正把刀弯过来折成镰刀。结果如何呢？我们今天知道哈，联合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从来没有带领世界真正走向和平。所以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决定必须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自己是最终的审判官，有权裁定什么是正当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这就必然的导致弱者被践踏而强者肆意横行。所以联合国成为几个超级大国的工具，成为勾心斗角的另一个战场，或者他们可以完全不予理睬。然而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在第四节的这里，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所以唯有上帝，他有绝对的公义和慈爱，他不偏不倚，他没有私心，他怎么知道爱人？所以并且呢，更重要的一点，他有能力保守和平，成就公义。他不仅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和平，并且他有这样的大能可以让他成就。世人呢要和平，却不要赐和平的上帝，所以那和平的愿望呢，注定只是一场梦。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那位弥赛亚，上帝的儿子，基督作王的国度，将带来世界真正的和平。我们要看到历史正走向这里。今天的世界啊，充满了打仗的风声哈。那我们是华裔，所以我们也是在风口浪尖上。那我们期待世界的和平，我们要为世界的和平祷告。那但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最终的和平方案呢，是在主的再来。只有那时候，世界才会进入真正的和平。福音是这个世界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唯有基督作王，世界才有和平。基督降生哈，为这个世界预备了天国。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甚至包括这个宇宙还在的时候，它的未来最好的时代在哪里呢？还会有更好的时代吗？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千年国度，那是人类未来的历史中最公义、最和平、最安全的时代，唯一的一个没有其一。我是讲到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以赛亚书后面有很多的描述，包括因着基督的作王，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描述到哈，以赛亚描述到，那时候百岁而死的算是儿童， 算是被咒诅的。然后在神的圣山附近哈，儿童可以和毒蛇一起玩耍，那个狮子和绵羊可以在草地上相安而坐，和平相处。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当然还有更好的时代，就是过完这个时代，基督徒将进入新天新地。所以人类的历史正在大踏步走向那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的解决方案是在那里。那我们来思考，当以赛亚讲述到这些的时候，以色列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那个是遥远的时代，对他们好像完全不相关。当以赛亚讲述这些的时候，犹太人正确处在一个衰败的光景，道德的堕落，对神的远离与拜偶像，北国以色列将很快亡国，南国犹大也很快被掳。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开头就讲到，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是何等的可笑，神拣选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成为他们的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却不认识神，连这样的动物驴和牛他们都不如。然后讲到，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仅存先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风一吹就要被吹倒，在那里毫无力量的站立。所以以色列那时无论信仰状态和国家的前途都在绝望当中。然后第二章的开头就是正是这绝望中的好消息，这里带来上帝的应许，耶路撒冷有一天将成为一个完全翻转的局面，就是曾经荒凉的城，充满妓女的城，那罪恶的城市有一天将重新变为公义，将成为信实的上帝之城。而这样的盼望就支持着他们在被亚述巴比伦被掳之中的信心的持守，那这样的盼望支持着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在公元前几百年当中他们重建耶路撒冷，而这样的盼望支持着他们在罗马战争公元后74年亡国，然后直到1948年他们复国。为什么他们可以复国？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意向和盼望在支持着他们。然后这样的盼望支持着今天他们这个时代，他们要预备重建圣殿，他们要等候以色列的复兴。今天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到来，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来，他们还在盼望等候弥赛亚，并且我们要知道的，他们盼望等候的那位和我们期待第二次再来的那位是同一位。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要复兴。那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以赛亚五章，我们好像快乐的挺快哈，进入到五章，五章十三节讲到，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因此阴间扩张区域，开了无限量的口。如果神的选民没有这伟大而具体的意象，没有神话语关于未来的知识，在一夫一日的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会迷失自己，他们会被难处所吓倒，他们会被欲望所诱惑，他们会像俘虏一样被这个世界的认知所掳去。而神把这些话语放在那里，他是让我们明白，他是让我们盼望，他们是让我们期待的，神让我们盼望这样的日子。在随后的刚才五章的十四节讲到，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是讲到以色列。 我们的荣耀、繁华和快乐，上帝的选民本应在上帝的国度那里，但是却被这个世界稍微一点的荣耀、繁华、快乐所掳去。所以天国的子民啊，那荣耀辉煌的国度为你们存留，但是如今却有人何等样的可怜，因流浪这世界微小的繁华快乐，就忘了那天国的荣美，那天国的荣耀。并且这样的人在这其中又饥又渴，不能饱足。所以这就是上帝借着这段经文所要告诉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也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也是特别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神要借着以赛亚来告诉我们的。这周，上一周啊，我们在医院探访一个病人，探访一个家庭，看着弟兄在医院受的痛苦，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姊妹倒是很乐观，他就同我们聊到耶稣要来，他问我，他说，牧师啊，你说耶稣什么时候会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聊，我们谈到耶稣要来的世界的症状啊，圣经中告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谈得很具体。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充满了期待，我们心里满了平安，甚至充满了火热。我们忘了眼前躺在病床上的那位弟兄的痛苦。所以面对当今社会的问题和困扰，面对未来的焦虑与不安，我们需要知道人类未来的解决方案。而基督徒信仰奇妙的，上帝已经告诉我们全备的解决方案，并且借着圣经我们已有一个大体的轮廓。我们比弥赛亚那时候还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有新约的启示，我们有启示录，我们比以赛亚更清楚未来。那历史就有如一条在云雾中驶向我们的巨轮，将越来越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拿起圣经，比照着圣经，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借着圣经中所有的预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上帝他在掌管历史，他也爱我们。当我们人类在难处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这是你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在那不久的将来，基督要在人的国中掌权作王，而他的儿女将跟他一同来作王。那我还想谈谈以色列。那美国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争执来为以色列，那甚至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同的认知。那我们今天就如何来看待他呢？罗马书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着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他将来必要复兴，神要复兴他。所以保罗就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是在罗马书11章1至2节，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以色列呢，他有神命定的确定性，无论当前的环境如何，不管将来的未来何等明的幽暗，他们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国家而已，而是为要使万国蒙救赎。很重要的一点，神都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神定义也不会忘记他的选民，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当主耶稣升天前，在使徒行状 一章六节，门徒们还不太明白，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所以福音就首先向传向万邦，但是有一天神要以色列复兴。所以当我听到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坏消息的时候，听到中东那些不和平的消息，让我想到是，主啊，你要来的日子近了吗？有关末世的预言当中，因为以色列将面临严峻的安全挑战，并且最后要再次面临杀戮和亡国的危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读经计划？你刚读完撒迦利亚书其中重要的经文十四章，你有没有读明白呢？那里讲到万国要与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候基督就要来降临，并且具体的讲到他的脚要落在耶路撒冷橄榄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他从那里降临。然后撒迦利亚书后边就描述着千年国的状态，那里描述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难道圣经的描述只是要我们抒发一些感情，它不是未来要真实的历史的事实吗？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打仗的风声正在临近，但是你不要惧怕，基督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日子正在临近了。所以诗篇一百二十二篇就讲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需要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我们需要为在那个中东战争中这个遭苦遭难的百姓来祷告，但是我们就要更要看到神给我们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尤其重要的一点，你不需要从任何人的观点，现在所有的媒体何种样的消息你都难辨真伪，你不需要 follow 人的观点，任何的政治观点，你不需要在人中选边站队，但是你要从上帝的观点站在上帝的这边。这是神关于以色列的计划，这样的计划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神也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也爱穆斯林那些人，有一天穆斯林这个信仰不存在，他们要归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唯有是在那最后的日子，神要在那个地方工作，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然后今天我们当怎么做呢？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在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凭此意象，他就呼吁当代人，然后用这个荣耀的展望来过当前的生活。这个意象呢，今天也属于每个基督徒。基督已经在我们心中作王，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化家庭，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神已掌权，所以我们心中有平安，然后在光明中行走。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到，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逃避现实的。以赛亚正是有着这样的意象，他面对现实世界的黑暗，他里边有光有力量的源泉，所以他有勇气前行，并且他盼望着神大能的时刻。在以赛亚那个年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一章二十二节讲到，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今天因着中美的会晤，似乎世界的和平又见到了一点曙光，但是我们不依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我们要来相信我们的上帝。因为为什么在以赛亚的一章二章你就可以看到神怎么说。在一章二十九节，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这是讲到人的工作，这是讲到当我们仰赖人、依望依靠人的时候，然后人在哪里失败，神就要在哪里得胜；人在哪里悖逆，神就会在哪里挽回。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并不需要任何的帮忙，也不需要，也不会被任何的势力拦阻，所以他的应许绝不会因着人的软弱和失败而落空。周一到周四，佛罗里达的天气我们都知道何等样的天气啊，充满了风云，充满了连绵不断的阴雨，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知道这不会长久，很快就会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佛州就是阳光之州，它很快就会恢复那明朗的天气。所以我想说哈，要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比对佛州的天气还要确定。当我们这样的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仰望我们的上帝，平安和光明就进入我们的内心。今天以赛亚让我们看到的哈，上帝把镜头拉远，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而是那位第二次要再来在地上作王的耶稣基督，他要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这里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也刚刚来到我们刚刚进入信仰，所以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信息，我想你觉得一定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样的信息我们在教会不是常讲的。你可能还会说，圣经还会有这方面的记载？是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解决方案啊，不仅是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里边的圣洁，它最终也要改变这个世界。基督徒的信仰对这个世界、对人类有全备的解决方案，这是你要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可以确定在这个奇妙的未来当中，你是得益者，你是得胜者。那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意义是，这位宇宙的主宰者、上帝的儿子、真正的王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他来寻找他所造的人，圣经称为我们为他的儿女和百姓。然后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迷失，深陷在自我唯一的罪中，并且被这个世界到处这个虚假和利益的信息所拐骗，但是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带回永远的天国，他要与我们天上的父和好。所以真正的王已经降生，并且还要再来，你预备好了吗？现在的预备就是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所说的，相信他，跟随他。以赛亚2000多年前所描述的这位上帝，他现在要来拯救你，再过不久他要再来，所以你不要迟疑，接纳他为你生命的主人。在这个圣诞节和感恩节，在这个世界的动乱当中，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是何等的蒙福。查理和塞伦上周主日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就出了车祸，那感谢主的是生命无恙。然后呢，塞伦这个脊椎呢有很重的这样的脊椎的这个压伤，他们在恢复当中。那查理跟我在通电话中，甚至刚见我的第一面就说，真是想不到啊，人生怎么突然就来了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车祸不是他们引起的，我和查理我俩很熟，我们一起工作过，我知道他是非常仔细和谨慎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仔细谨慎严谨的人，他也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车祸。 Sharon 和查理这一周我们跟他通电话，他感恩的是他们知道他们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即使在这个恢复的痛苦当中，他们有这个确定，所以我们为他们感恩。甚至我想，如果这个车祸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心里也有平安，因为他们在上帝的手中，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在教会服侍，他们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要问你的是，当这个人生意外的灾祸来到的时候， 你有这个确定吗？你有这个笃定吗？你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呢？你心里有平安吗？你心中有光明吗？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知道这一两年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他们在寻求信仰，他们还没有受洗。我们今年受洗只有三个人，我并没有催逼你们，但是我凭着神的话语和他的信实，在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我要来催逼你们不要再往后延迟。我们在世界的日子非常短暂，分分钟我们可以离去。当你离去的时候，你的心里要有笃定，你知道你去了哪里，你的心里是平安的，并且在这个圣诞节和感恩节，这是最好的日子。你要做这个决定，你要邀请主耶稣来到你的心里。已经来到教会这么长时间了，弟兄姐妹来帮助你，让你接受这个信仰，但是你需要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了。你不要再等了。当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国度的平安光明就会进入到你的内心。你若愿意，今天就可以做这个决定。我来为你祷告，那你也同我一起来祷告。就是这里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跟着我在心里边祷告。好，我们低头。主啊，我相信你，愿你承认你为我的救主，更是生命的主人。愿你洗净我一切的污秽和不义。我现在就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在我的人生中作王。请你接受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的祷告我不需要知道，你需要做决定，然后上帝会知道。我也愿意我们在明年复活节受洗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有一个更大的丰收。那当我们今天过到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也想再说，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的节日如同基督再次吹响号角，鼓励我们去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首要责任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然后预备进入那个最后的永远的和平的国度。我们就先预备我们的心来进行我们的洗礼。